抱月楼里一场血战，李靖借了张炳的红毛宝刀大战冷飞霜。尽管冷飞霜玩的溜了，恨不能一宝剑把李靖劈为两半，但他那能耐有限，越着急反而力不从心。突然出了个破绽，让李靖使了一招叫落地扫堂刀，这刀兜着他双腿就到了。冷飞霜是躲闪不及，咔嚓这一刀把双腿砍掉，把枯葱上半截摔那儿。苦狼在后边看，好嘞，腿没喽，看你咋蹦的。苦狼飞身轻跳到近前，把双臂一晃，噗噗，把俩眼给他扎瞎了。张炳伸手把红毛宝刀夺过去，把刀举起来，咔咔咔咔又砍了几刀。冷飞霜死得太惨了，被乱刃分尸了，死了都不解恨。大伙一看人死了死了，快出抱月楼，一前一后离开这座楼。还没等下台阶呢，有人回头一看，呀，怎么着火了？烈焰飞腾，呼呼冒浓烟呐。正在这时，在浓烟里头跑出一人来，大伙一看谁呀、啊？苦狼。李靖就问：“火是你放的？”“对喽。”留着他再祸害旁人去，以火焚之吧。不但说我把楼给烧了，拜月山庄也不叫他剩下，付之一炬，建房子我就点。张炳同意放火，好嘛！拜月山庄是陷入一片火海呀。单说冠九州等人正在这一死相拼，后来一看抱月楼也完了，到处是大火呀，手下的人已经剩下无几了，他心也就散了，心说话得了，留在青山再不怕没柴烧，迟早要报仇雪恨，一咬牙他跑了。要说他这能耐还是有的，他想跑谁还拦不住他，就跑了一个冠九州啊。连他老伴冯孝梅也死在乱军之中，无一幸免。要不怎么现在你到山东蓬莱想要旅游观光，看看半月山庄看不着呢？啊，那叫苦狼都给烧了，您看什么呢？就这样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连和声队都上哪儿去呢？拉着队全都赶奔引仙庄。当然了，再乱火再大，也把公苏太斗公苏燕的尸体都抢回来了，这不能留在那儿。回来之后，公苏云霞放声大哭，在村子里头举哀，他们家房间也多，老少英雄和声队都暂时住在这儿。因为公苏太斗帮着破抱月楼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大伙能一走了之吗？再忙也得在这块陪着。咱书说简短，三七二十一天超度结束，老剑客入土为安，旁边一座小坟是公叔宴，公叔云霞哭的是死去活来啊，毕竟是练武的人，心一横牙一咬不哭了，请众人回到家里头落座。那么受伤的人在此期间都康复了，全好了。在火分了半月山庄的同时，凡是丢了家伙的人把家伙全找回来了，李靖把腾蛇剑也找回来了，大伙是非常高兴，捡点东西损失不大，那么一切都成为过去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少林寺的和尚人家得走啊，不能在这久留， 圆觉大和尚临走之时，把李靖叫到没人的地方。李施主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
啊。
李靖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一看神神秘秘的。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二人停身站住。李靖就问大师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
阿弥陀佛。”“
李施主，贫僧未说之前呢，你先沉住气，千万别着急啊！”越这么说越着急。李靖紧锁双眉：“大师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哎呀，老衲临来之时，听着个不好的消息。你老师徐德言呢，听说备货遭擒了。”“
啊，我老师落到谁手了？”“
落到越王杨素的手了。
不仅如此，你师娘、你师弟全叫人逮起来了。我听说押在京城刑部衙门，很可能问成死罪呀。那么现在是死活不得而知。有人叫我捎了口信，叫你在百忙之中赶奔京城去看看你师父一家。”“
你怎么不早说呀？”
李靖闻听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。什么原因？
老师对自己恩重如山呐，没有师父的栽培，哪有今日啊？
师父身遭不幸啊，这比天大的事还要大。就赴汤蹈火，我也得去啊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得救他们不死啊，以报师父培育之恩呢。
大和尚劝了半天，大和尚说呀，我也有难言之隐。一个呢，咱们大半月山庄太忙乱；二，我发现你身体虚弱，我要跟你一说，怕你上火。现在看你好了，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故此我才对你说。
李靖点了点头，多谢大师捎信。少林的和尚先都走了，了性了空也走了。那么剩下的人坐在一起，李靖也没隐瞒，把方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各位啊，恕我李靖不能奉陪，我心如火焚，我要赶奔京城看看我老师一家子。各位啊，我现在就启程。
张炳一听：“我先定，你准备带着谁去？”“
谁都不带，就我一人。”“
我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
咱弟兄虽然相处的日子不多，但是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啊。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，你怎么还见外呀？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啊？那京城是虎口啊，那是杨广的天下呀。你要到了那块是凶多吉少，哪能没有帮手呢？
我陪着。”
苦狼也站起来：“
我也算一个。
我师兄啊，我发现誓愿了，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你就是我的影子。
我哪能不跟着呢？我跟着。”
李靖怎么说也不好使，这俩人下定决心非陪着去不可。李靖一看人家出于至诚，却之不恭的。其他的人像红书女等人都想跟着。最后呢，静修上人说了，静修说这么办，人多了扎眼，人多了行动不便，尤其是男女混杂更有麻烦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身边也有不少的事，李靖就是三个人起身，咱们分批赶奔长安。我提议长安有一座四合殿房，在东关里，挺大挺大一座殿房，开店的是我一个徒孙，姓秦呐。咱们迟早在那儿不见不散，不管男女僧道，大家一口赞成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李靖勉勉强强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天不亮，收拾行装，带着张炳、苦狼三个人起了身了。 公输云霞回府领众人，把他们送出庄外。临别之时还说呢，我们随后就到，你就放心吧。李靖千恩万谢呀，这仨人离开了隐仙庄，路上无话，头一站先到了寂寞县，第二天又到了曹州府，找了一座店房住下了。这店房叫怀远老店。为什么要住在曹州怀远老店呢？李靖有自己的打算，因为属曹州府，下边有嘉龙沟，师母一家就住在嘉龙沟。究竟怎么叫人逮起来，是个什么情况，心里没数啊。大和尚决心是原则性的，您介绍介绍具体的情节，他没说，恐怕大和尚也不了解情况。李靖要想做的心里有数，对这了解内情不可呀。你不知道来龙去脉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跟张炳和苦狼一商量，咱先住到这儿，明天赶奔嘉龙沟，到家里去问问。哥俩点头。到了第二天，他们到了嘉龙沟了，一看那房宅依旧，不过十字花的封批给封着呢。听了听，院里安静静，空无一人。李靖回头看了看，街上正好有个老头，跟这老头就扫听。大伯，那个被封的那家是不是老徐家？
对啊。
请问老伯，他们家的人呢？
都被官府带走了。
为什么？
不清楚，不清楚。我听说官府来了不少人，还赶着车，怎么讲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后来就看见夫人上了车，还有少爷徐茂公也上了车，就这么就走走了。后来了解情况说摊了官司了，什么官司我们不得而知啊。问你们是外地人吧，别打听这事儿，沾上就一溜皮啊。可能现在还有官府的耳目，要摊了官司可麻烦了，快走吧。这老头就算不错，要换了胆小怕事的人，连说这话都不敢说呀。你要一打听，吓得他陌生就走。你看这人要露了脸了，呵，这个送礼那个祝贺都往跟前凑合。这人要倒霉被逮起来了，这帮人吓得连面都不敢朝，甚至见着家属都钻胡同。这人他不一样啊。李靖上的人一无所知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，又回到店房里头。李靖是低头不语啊，心想明儿早上就走，泪生双翅飞到京城啊，到那块看看我老师一家究竟长短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伙计来送水来了。李靖一看就一愣，伙计你留步，客官有事吗？我跟你打听一声， 你说
嘉龙沟老徐家你知道吗？
老徐徐，
听说就那么一家老徐家，听说老徐家摊了事儿了，你知道摊了什么事儿了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是一个伙计，我也不上嘉龙沟去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好了，对不起啊。接着转身走了。苦狼冷笑一声，我师兄啊，我不是说你，你是犯了病了吧？你逮谁你打听谁，谁知道嘉龙沟在哪儿？姓徐的多了，他怎么会了解内情呢？你看你问这人，哎呀师兄啊，好好休息吧，你照这样你非得了病不可。哎，你们放心吧，你别看这个伙计现在没说，晚上三更天他肯定还来，指定会跟咱们说的。什么？就这伙计三更天还回来跟咱说怎么回事？是啊，你不信那咱就打个赌。妥了，打十两银子的赌，我看看你有没有先见之明。说完了又待了一会儿，他们就休息了。 二更天都起来了，李靖把屋规置好了，把灯光点上，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三更天了，就听见有人叩门，啪啪啪，啪啪啪。李靖一笑，怎么样？来了吧？
你神来！哎，我这师兄，你可真有两下子。
难道你学过能掐会算？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李靖亲手把门户开开，那个伙计从外边进来了，把帽子摘掉给李靖磕头。李公子一向可好，老奴叩拜李公子。起来起来，起起起起起。哎呀，公子啊，白天人多嘴杂，老奴我没敢说呀，所以呢，我向您打了个手势，伸出仨手指头来，您明白我这会儿来啊？我明白了，你仨手指头代表三更天呢。
对对对，一点不假，
还是李公子聪明。苦狼和张鼎一听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不会算呢，闹了半天打了手势了，我没注意。苦狼把门关上了，这伙计拉把椅子坐在李靖对面。李靖这才问徐璐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
这徐璐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那又说怎么个徐璐？徐璐就这伙计，原来是徐德言他们家的一个老总管，他夫人带着徐茂公逃到曹州府治下的夹龙沟，这徐璐一直跟着，依然是总管。家摊事之后，徐璐跑了，一口气跑到曹州府。他跟怀远店房的掌柜的处得不错，掌柜的姓葛，就这么把他留下了。为了吃口饭，叫他在后院当了个伙计，所以跟李靖一见面彼此都认识，还是上年纪的人，沉稳，白天说话恐怕跑着风，故此晚上三更天来见李靖。李靖认识他呀，可这件事张炳苦狼怎么能知道？两人在旁边静静地听着。这徐柱就说，这事儿啊，来得太突然了。我跟主母和少爷那天正吃饭，突然来人给送信儿了，老爷徐德言被大内的高手给逮住了，在哪儿逮住的不清楚啊，听说被问成死罪，押到刑部大牢。哎，正说着呢，外头来伙人，这伙人身穿着便装赶着车来的，说他们是从长安来的，来接夫人，来接少爷，让我们去看老爷去。就这么，夫人着急跟少爷上了车了。老奴发现这帮人肯定不是好兵啊，我倒不是为刀避剑呢，留下我好通风报信，因此我从后院我跑了，我没敢跟着去。就这样，夫人和少爷被带到京城，到了现在一点音信没有，是死是活没人知道啊。李公子，幸亏今儿遇上你了，你无论如何快去一趟京城，也许啊，去的早了跟你师父一家还能见面，去的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。我知道，因为半月山庄有事把我缠住了，那边的事刚结束，我就听着这个信儿了。我想到曹州来了解了解情况，索性还遇上你了。行了，我徐璐啊，生活有困难没？说着话，李靖在张鼎那块借了50两银子给了徐璐。徐璐千恩万谢，李公子需要我帮忙吗？不，你就留在店房听我的消息。那李公子我就拜托了。徐璐走了，这仨人谁也睡不着觉了。李靖恨不能盼着天亮马上就起身，要没有张鼎和苦狼，他连夜就动了身了。 心说我为我老师一家这样叫朋友跟着受苦，于心不忍，管怎么呢也得忍到天亮，让人打个盹儿，然后再去京城。但这俩人深深了解李静心是怎么想的，所以没睡觉都在这陪着。张炳一笑，我兄弟你是不是恨不能飞到长安？大哥您算说对了，我比您说的还着急呢。哎呀，到哪和脱哪鞋呀，急死也无用啊，照这样急下去你还有个好吗？苦狼说话了，对喽，还是我师兄说的对呀、啊。我李大侠，我哥哥，你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沉不住气，这是有人告诉你了，要没人告诉你，你不一无所知吗？哎，该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。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老师该得掉脑袋，脑袋早掉了，你去了也不管用，该着不死你就去的晚了几天，我看也无所谓，是不是呢？该打盹就打个盹，该歇着咱就歇着，明天早早的咱起身好吗？帝言之有理，那就及早安息了吧。刚要吹灯睡觉，就听院里说话，李将你还走得了吗？这个仇我还没报呢。呀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李靖扑一口把灯光直灭，闪身躲到门后，隔着门缝往院里一看，谁呀？千手雷神灌九州，都死了，就他跑了。没想到这灌九州也住在这殿堂了，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啊。苦狼借着门缝一看，哎，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，这才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冤魂缠腿，看他哪儿跑。说话之间，师兄弟三人把门冷不丁一开，飞身已经跳到院里，月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再看灌九州手中提着十三节雷神鞭，须眉倒竖，脸都绿色的，嘎吱嘎吱是咬碎钢牙。李靖到了近前，用手一指灌九州，哼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你们放火烧了我的半月山庄，破了抱月楼，我的夫人冯孝梅，我的弟子徒孙全都死在你们手里了，血海深仇我焉有不报之理呀、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一直跟着你们呢，想走势比登天。李靖，李靖你过来，今天咱俩分高低论上下，谁也不准帮忙，你要把我赢了我横剑自杀，赢不了我要给死者报仇，雪儿看。